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少百个。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说一位老外朋友。那不久前呢，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德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做约尔沃克，到中国学中医，一直读到研究生，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吴明。那吴明呢，一边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针灸，一边拍摄短视频，河南话说的比河南人还地道。不久前呢，这位外国留学生在河南登峰爬山的时候，施展所学中医的心肺复苏方法，急救了一位在爬山途中晕倒的女游客。当时看新闻呢，是那位游客心脏骤停，之后在他急救之后呢，周围的热心的朋友把这位女游客送往了山下医院，他也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那可以说呢，这位德国小伙子学以致用，急救了一位患者，令人佩服。正好约瑟夫，你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你感觉当时这位女游客有多么的危险，必须是不是立刻得施救？
超级危险，
嗯，
这种情况下，而且他因为他是在外面发生的，而不是在医院里面，所以他那个在那个时候呢，如果真的没遇到五名啊，那个病人的这个生命肯定有非常大的危险，
嗯，
因为心脏骤停啊，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整个身体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就每一秒钟都很重要的。咱们的心脏是一个泵，是把咱们的整个循环都是通过心脏，
我们那个发动机对吧，来供血，
发动机
浑身血循环，
类似一个发动机，就是你这个发动机停掉了，你整个身体的这个系统都要停掉了，那么你停掉了这个循环就不顺了。不是，那你的这个所有的包括脑袋呀，其他的器官呢、啊、都会缺血了，那缺血了也缺氧了，
对，
那这个有一些无可逆的损伤，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看到一些急救指南手册说4到6分钟以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对，是有这么说法，但是我们认为每一秒钟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经常搞这样的培训，虽然我们也是自己的是这个专业，
嗯，
但是我们也经常整个医院每一段时间给我们安排这样的培训，还是做一些心脏复苏啊、CPR 啊，然后研究最近的一些科研的一些成果啊，怎么能最快的速度就是复上。就是我们正常上这样的课，正常做这样的培训，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很关键。
嗯，所以说那名女游客还是蛮幸运的。
对，
因为我看
正好吴明在。
对，我看那个新闻说是女游客，其实严格来说是个女生，很年轻。因此我在想，是不是关于心脏的或者说相关的急救知识等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是去掌握的，比如说去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或者最基本的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术等等的，是不是非常的重要，需要广泛的科普？
没错，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的，因为其实我现在我发现了很多的学校啊，
嗯，
很多的大学啊，很多的单位啊，他们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培训，我们自己也被叫了好多次去其他地方，给其他的就是单位啊，这进行这样的培训，教他们怎么处理这样的就是生命危险的情况，然后怎么处理啊，怎么使用AED 就是那个除颤仪，怎么在进行心肺复苏啊，怎么判断这个病人呢，很可能那个人呢晕倒了，他什么情况，你要一开始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我们就经常搞这样的培训，所以呢，中国已经做了这一方面的做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最近几个月从约旦飞到中国的那个路上，在飞机上遇到了有一个患者，也是心脏骤停了，突然就晕倒了，然后他那个广播一直叫有没有大夫，然后我立刻就去了。我在去的过程呢，发现很多人在那个患者的那座位，他们都想的是帮助他，但是其实发现他们的动作啊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军训过培训的，他们不知道不会，所以呢我当时我立刻让他们离开，然后我就是进行抢注，然后后面那个患者还是换过来了。
我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比如说到了冬天或者说天气很冷的时候，也是心脏病突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所以这个情况啊在随时随地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得先在自己准备好。然后当那个患者恢复好了之后呢，我还是我在那里讲了一下，然后我给他们讲了一些小课，跟他们说了应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对，那我看到相关的新闻是2020年8月，中国红十字总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工作的通知，将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到了教育内容当中。通过这样一条新闻呢，也是想提醒各位，心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在冬天要好好保养，好好保护，尤其是呢可能有过相关病情病史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咱们现在来说说另外一个点吧，就是之后呢这位德国留学生就是吴明啊，还特意录制了节目来回应这个事情。他的态度呢非常谦虚，说不是他厉害，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厉害。那他呢是11岁从德国一所少林寺学拳的时候了解到了中医，然后从此开始对中医着迷，来到了河南郑州开始留学。就是我突然在想啊，就他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是不是也是很多外国朋友喜爱中国的一个过程，最开始是感兴趣，然后来到中国学习工作，之后又迷上了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加利布是不是这基本上都是很早以前爱上中国或者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
对，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来华留学生基本上啊大部分都是特别是我们那一代的啊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版本，就是说首先是对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可能吸引他了，那后来呢他就可以长大以后呢可以关注这个国家啊。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因为中国本身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系，包括这个是在这个一带一路刚好过了第一个十年，我们已经在第二个十年的啊，这个快要第二年了。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就我们说这个大国和强国的这个概念呢，已经传播了。那现在的版本就有变了。当然，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说这个吴明同学啊，他呢关注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治疗方式啊，我们说这个中医，中医本身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可能是最早是那个官方是邀请留学生来中国留学，就是新中国啊。那从那时候到现在，是最热门一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
对，
这个我说中药。
我认识不少外国朋友在北京都是学习中医。
对，他的这个学生的总数就是现在是最热门这个两个专业里面，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学中文啊，这两个是最热门一个专业啊。所以这两个事情里面呢，如果说这个中医。中医不用我和尤师傅两个老外来介绍的，因为5000年的文化的过程当中呢，无数次中国给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不少案例和贡献，所以我就觉得，他吸引这个吴明同学是应该不用特意去讲什么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那如果刚才说的是中医嘛，但是现在呢，如果是说一些现代化的专业，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啊 AI。包括一些软件啊什么的，这些方面中国的发展也是特别快的，所以很多时候呢现在这些学生他关注中国呢，他是看各个领域上面中国的成绩。我昨天刚好看到这个去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术论文，就是科研性学术论文的这个排名上面呢，前5名美国就一所大学，除了前五名美国一所大学以外，另外4所啊全是中国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他的这个他选择中国的理由呢可能很广泛。但如果反过来说，我呢，我可能这个故事有点不一样。我当初呢就是人生第一支笔是我们那时候是家长是不允许用圆珠笔啊，小孩不允许用，那我们是用铅笔写字。我那时候呢用这个中华牌的一个铅笔，那我就自然就是说自己感觉哇，所有学习有关的东西都是中国的，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不得了。从小就脑海里面就是有种羡慕。
对，其实你这个故事呢，你跟我讲的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我就突然得出一样结论呢，就是不管是你还是这位德国的小伙子吴明，咱们要是让他们爱上中国，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小的时候 也许是一支铅笔，也许是一套拳法，又或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学术文章等等的。那么在他们从小的心里边就种下一个，诶，中国这国家咱们得有一朝一日去看一看走一走，这样可能会更加吸引他们来到中国，愿意去了解和走近，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更快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这都是文化的软实力。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我们在我这个文化的软实力的基础上，还得要做一些宣传，特别是那种国外呢，为什么现在强调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可能就是每个孟加拉国人都会用就加里布这样的故事，就是哎，用了这个钱币，然后就爱上了中国。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然后呢，中国的一些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近40多年的发展的故事，要准确的跟对方讲。在发展的故事里面，不仅是扶贫，不仅是这个制造业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医疗啊，包括这个科技啊，包括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呀，包括现在啊，最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些版本的故事呢，因为每个人有不同专业，就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可能我跟这个人工智能呢有一些关系，但是不是特别密切。优素夫呢，他是医生，所以就是因为各个人的专业不同，他的关注点也不同，所以我们这故事呢，每个版本的故事要讲好，要讲好了，可能后面又更加的这种无名啊，或者加利布啊，或者优素夫啊，可能将来的小优素夫、小加利布啊，可能更好了解中国，更好可能更准确的关注到中国的这些交易的板块，
对这些故事，
这样他会选择自己符合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些故事或者说成就，我们要把它去讲好，让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感知到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魅力。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我们也跟吴敏一样的，我们被中国吸引过来了。其实我们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是闷闷的，因为阿拉伯有个成语，非常有名的成语。那他说，哪怕远在中国，一有了学习机会，一定要去。你看，这个阿拉伯人说的这句话是1500年前的，这句话已经提到了中国那么多年，已经1000多年了。这在历史里已经认可，非常认可中国，因为它是一个成语，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也必须学会了这个成语。但是中国的文化离得我们很远了，这是完全跟咱们的是不通的。那么我怎么对中国有这个文化有增加感兴趣？后面我爱上了李小龙的电影，就是我长大了一直看他的电影，他的电影里让我真的吸引我喜欢中国，让我更多的去花时间去网上搜索关于中国的一些知识，然后我后面也知道了长城，后面知道了中文，后面我们其实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不懂中文，还有阿拉伯语翻译，所以这个好奇感一直存在我们的心里。等到我就是高中毕业，一有了机会来中国，我立刻就选择来，一定要来。后面来了中国之后呢，确实发现比我们想的还好，然后我们现在就离不开中国了。你看，我跟加里布那么多年，已经大学毕业了，博士毕业了，我们还留在这儿工作了。其实我现在跟加里布，我们都自然的变成了就是文化传播者。
嗯，
我们现在我基本上每次现在我现在一有空我就开始上传中国，不让就是阿拉伯所有的朋友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是啊，比我们电视上看的还好。就是我们一直想跟他们讲，就是百问还不如一见，就是希望他们都来看看中国，而不是从原地了解中国。
当然了，就是从二位身上呢，我还突然想出了另外一个咱们聊的方向哈，就是你看从吴明这个小伙子身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学习医学，当然还有其他的科目。曾经看过一个统计，说目前教育理科、工科还有农学学生的数量显著增加，经济、西医、文学、法学、管理等学生的数量的增幅也是提高的非常快。学习中文的数量呢正在逐步的减少，就是过去可能仅仅是中文学习为主的一个格局，而现在原本的一个格局也在慢慢的去打破。二位如何看待现在海外留学生的这些专业选择的变化？包括现在中国对他们那种开放程度？加里布，
这个呢，我还真是昨天查了相关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呢，1950年中国的这个大学啊，这个门就开了。改革开放以后呢，1979年，大量的留学生可以过来，也允许来自费留学。那这里面呢有花的，因为你自费留学的时候呢，你会自己找一个对你个人的发展方向最有利的一些专业。那这个时候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综艺啊，综艺本身就是国外有很大的一个市场。后来呢，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文翻译啊，这是一个热门专业。那近十年呢，可能有些这个工程啊，还有软件呢、啊，还有建筑工程，包括 AI 啊什么这种科技有关。因为中国这十年的快速发展呢，给科技方面的这些业绩呢，空空扩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留学生们呢，自然就会选择一些这种相关的专业。那整体的来说呢，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个综合性考虑，综合性选择。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生活的安全。中国这么多年啊，我在武汉已经有20多年，那基本上就是说跟任何一个国家来对比的话，安全方面呢，它是非常安全的，不得不说。另外一个呢，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这种关心和这个关注，这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种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的一个方法是立德树人。很多国家呢，就比如说我个人啊，就是如果您现在问我，加利布，你将来你的这个家里的小孩如果来出国留学，你最重要是考虑什么？其实我不会一开始考虑他将来赚不赚钱，我最重要的考虑什么？他将来是否做个好人？首先做人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中国式教育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式教育里面，他首先关注，哪怕你学 AI， 哪怕你学计算机，哪怕你学医疗啊什么的，最重要是什么呢？立德，德，德是很重要。你没有德，你后面再怎么不得了啊什么的，几乎是没有，别人不认可你。如果说加利布老师今年这个德，我是老师，我有实德。又说不是医生，他有义德。如果他这个德上面打了折扣，德变成零，那啥都是零。所以我觉得来中国留学的话呢，最关键是这个，你在这里学什么专业啊什么呢？最关键是说到这个德。那为了更好有德方面的智商或者德方面的提高，你必须要学这个中国文化和就我们说这个5000年文化的这个力量啊，这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学什么任何一个专业，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吸引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立德树人。其实不光是对学生这个德，包括我们长大之后，刚才你提到什么师德医德，那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呢，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看把德也是放到第一位的。那当我们长大成人，在公司单位等等，如果每年到了年底要去进行员工的考评考核等等的，其中德也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爸爸以前小时候就是教训我和我妹妹的时候，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们将来有个多大的钱啊什么的，关键是什么呢？建立这个德，有了德，其他的都会自然来的。我现在来中国以后呢，也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概念也是这样，你首先要建立德，有了德，其他的都很自然就会来。
对，要德行。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不得不说的，现在的可开放的这个效果已经很明显了。前两天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就是外科专家来我医院去，就是讲课做一台手术啊。他也是来中国，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嘛。大家是互相学习，然后呢，他来中国就好几次了，发现他还是会学会了有点中文，然后当时我还有其他的我的同事中国大夫，还有我医院的那个韩国大夫，来自韩国的大夫，还有我来自内蒙古的大夫，都是我医院的大夫，然后还有这是西班牙的专家，当时大家聊天，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都是用中文，来自不同的国家，大家同一个语言，这不是很巧吗？现在不得不说的，现在呢，我们中东国家的沙特阿拉伯就把中文已经当一个就是必修课的，其实现在你上学的小孩想下水啊，必须学中文，跟我们小时候学英文一样的， 现在像沙特阿拉伯已经是变成必修课的。我上一次坐飞机也是坐了这沙特阿拉伯，然后后面从迪拜转机啊，我发现机场里还有中文，所以中文就这语言呢，或大家得承认了，已经变成了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语言。除了这些之外呢，你说刚刚加利伯也说了很多次了，这个中医现在在阿拉伯世界也非常发展，中国已经这一方面已经做了非常的成功。
所以通过二位的这样的讲述，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今天的新闻的由头或者说主角是位德国的小伙子在河南郑州学习中医的吴明。当然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或者等等的一些渠道，我们知道了这位小伙子，或者说通过广播电视等等的，大家会认识来自孟加拉国的加利布，知道目前正在一家北京知名医院的外科大夫，来自约旦的约瑟夫，同时也是在我们中国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所以当我们在未来不管是通过哪一个渠道知道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我们的中国社会也是在学习或者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惊讶，因为像前面所说的，这是我们中国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软实力走到今天必然会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或者现象。同时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此时此刻特别想送给他们一句话，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好了，今天的老外看点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感谢收听，再见，Tonobad Shabaiki。